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十九讲。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第三章一节到十二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接触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天国的先锋为天国的王预备道路。一般查经都讲这个约翰是先锋，他是专专来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么这四卷福音书里都有约翰啊关于他的记载。那么要看得详细呢，约翰的降生也是一个奇妙的事。我们要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就是前边啊开始讲这个约翰的降生，他的降生的故事和他的家世。约翰是祭司家族啊，他的父亲就是在圣殿里伺候圣殿的祭司，因为年老不生育啊，他的母亲年老不生育，所以就祷告啊。我们来看这段故事，这就是查经的一种方法。你看这里只说约翰出来施洗，但是约翰怎样降生呢？就另外一个地方记载。圣经的记载是怎么记法呢？是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查经啊，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方式，因为神向人说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假如不会读的人呢，就跌倒了，绊倒了，认为这个没头没尾，这个话前言不搭后语啊，有的时候中错复杂，他查起心来，就他看起圣经来就不大容易懂。那么但是呢，圣经是神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到了以赛亚第三十四章十六节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那么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律，这是什么呢？这是神呢，你要去查考啊，灵一来了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了。所以你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比如我们看了 马太福音第三章，哇，约翰，那我们就看了这一点，再看路加福音难一点，那这个约翰福音，再看约翰福音，这样一步一步的看，哦，你把它加在一起了，就通了，啊，它这个每一卷书里都有一点儿，啊，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加上去，要查考，你们要宣读，要查考，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都有配对的，都有解释的，半偶就是解释的，啊，都没有缺少的，嗯，神的话是完美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把马太福音翻过了，我们现在翻过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这里就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当犹大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裔，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祀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抽签儿，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既知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只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一满，就回家去了。像查路加福音这一段，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祭司的光景，比如当时啊，他们还有祭司，那么这个祭司还可以进圣殿，这个圣殿是大希律建的，费了46年建的，为讨好犹太人建的。他供职要抽签轮班，按照班次，供职的日子满了就回家去。那么按照他们祭司的班次是15天，半个月一班啊，这就是当时的光景。像这种的查考，我们对祭司制度啊或他们的这个工作情形，我们也可以了解。他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因为一个老太太怀孕，这是很有趣的，她就很不喜欢见人，说：“主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6个月，天使利百加奉神 这个礼拜家又到玛利亚那里去报消息，上次我们看过了。那么后来这个伊丽莎伯就生这个约翰，约翰就是这个我们刚才看马太福音啊，约翰出来小的时候就跟人不一样，那他就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啊。那么约翰福音啊，在各地都记载有这些事儿，譬如记载他出来怎么样传道，受洗很多了啊。我们说要查考的话呢有很多，不过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启示的事情。启示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借着约翰可以看见一个传道的人，就是一个为要把耶稣基督传出去，为主预备道路，为主开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翰他为主预备道路，他要做几件事情啊，他要把这个所有的人的心呢要预备好。这个人心呢高低不平，人心是里边有很多的坑坑巴巴的，那他怎么办呢？他要去预备啊，为人预备。那么当他预备的时候，他就要做一些事情啊。那么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呢，说到这个约翰来是干什么，那我们把约翰福音第一章也看一看这个约翰来啊。我们看第六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我们在读这个第十九节，这个人来乃是做见证。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受膏者，我不是王。”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利亚所说的。”他自己也承认啊，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我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儿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们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里我们就看， 约翰施洗为主耶稣做见证，把人带到耶稣那里。那么在这圣经里啊，就很多地方都描写啊，一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你看你查经的法子，你就是要这样子办，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还有很多的，我们假如要看就有很多的。我们看马可福音，这四福音每一卷书前边都有记载约翰。我们先看这个约翰他做什么啊？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知道这个约翰来要为主预备道路啊，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他把人带到主面前，他也是给耶稣施洗。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下边这一段，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个小字做礼啊。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但是怎么样我们才能为主预备人心呢？我们简单的说几件，就是穿骆驼毛的衣服啊，穿骆驼毛的衣服就是第一个，先要佩戴基督为义，这个毛衣啊，在圣经里预表义啊，不要靠自己啊，要靠基督的义佩戴在我们身上，腰束皮带，要用真理束腰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要约束自己的心，谨慎自守。所以一个传道的人要穿毛衣啊，那是一个先知的表号，古时候的以利亚啊，他们都是穿毛衣的。那么这个毛衣是先知的一个表号啊，腰束皮带也是先知的表号，这两个都有预表啊。你可以做主的开路先锋，替主预备人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这样的心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说，我们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做先知讲道啊。当然我们要爱，我们要先要有爱，然后我们要有先知讲道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因为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做先知，那么这个做先知呢，就穿毛衣，穿毛衣就佩戴基督为义，不要立自己的义啊，腰束皮带，要用真理啊束腰， 吃蝗虫野蜜就是读圣经啊，蜜是圣经。在诗篇第十九篇说，神的话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甜啊，读圣经。那么这个蝗虫是什么？蝗虫是地上啊还能蹦还能跳的。按照生命记第十一章说，利未记第十一章说，那是洁净的啊，昆虫里边洁净还可以吃，所以吃蝗虫也，其实蝗虫好吃，非常好吃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做主的先知，要穿毛衣啊，要佩戴神的义，要用真理约束自己，要吃神的话啊。世上的东西呢，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不可以吃。洁净的可以吃，那就是蚂蚱啊，蝗虫啊，它可以蹦可以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做一个主的开路先锋，像约翰一样把人引到主面前，预备人的道路啊，预备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把人的心弄好啊，那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像约翰一样，这就叫启示啊。所以你就看见了，这就启示我们，你要为主做工，带领人归主，你应当怎么做？从约翰身上你就可以看见。像这种呢，我们读圣经就对我们有益处。我们不是来看一个故事啊，说古时候有这么个古怪人啊，穿了毛衣，不住在家里，住在旷野。住在旷野又是什么意思呢？也有意思，住在旷野就是远离尘嚣，在不住在世界里，要与世界分别为圣啊，那你就可以传福音给人。四个条件啊，第一是与世界分别为圣，第二佩戴基督，第三腰束皮带，就是用真理束腰，当作带子束腰，要约束自己的心啊。住在旷野是生活啊，要分别为圣，穿毛衣是佩戴基督为义啊，这个腰束皮带是用真理约束自己的心啊，要过圣洁的生活啊。吃的是神的话，蜜也蜜啊，吃的是蝗虫，世界上有的跳的东西还可以吃一吃。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做主的开路先锋，像约翰一样。